上一堂我们讲到现象，现象的最后那个令心有记，是吧？特别是说，这个三宝有四种形象，那么真正的这个四种形象当中，离宝，这是我们真正所皈依的中心，是我们的敬仰的。那么前面已经呢，很详细的、不一再的、反复的说明，原因是希望学的人心里面心有所记，就是那、这是我们要的。那既然教的人这样，那我们学的人可能有两种心态，一种呢就是一般的习惯，看了一下懂了，那么但他又说那么多，心里烦厌，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了解了以后，既然他告诉我们的目的是这样，我就照着他的方式啊，这一步一步的深入，不一定马上能够体验。那个时候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跟前面的这个内涵是完全相反，于是真正的产生那个中央的心情出来，那么这个心是令心有记，那这个时候在四字相应啊。那这里大家要说平常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下面第三项共业，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先我们先看，归经你云，经云：若人得闻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多不去，是何故也？一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是文解熏本色心，一种即成尽性无色，况能离愿归依，奉为师凡，故当累积清圣，亦无懈末。如今有人受三皈依，弥勒除秽，解脱生死，此乃出苦海之良经。若佛法之皆位，但以最多恶众轻而慢者，虽曾受皈，随缘还色。是故自人出受皈时，专心圆持，得名皈依，骨干善神随足互助。那么现在看那个归经义上面引经告诉我们说，有人呢只要听闻到常住两个字，那么他生生不会再堕入恶道。这文字很容易常住，那这个常住我们通常用很多地方，我们是寺院叫常住，那请问我们大家都听见了，那请问这里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听闻常住两个字，如果以这样，那是完全误解了啊，根本不了解它里边的什么意思。它这里边听闻是有几种，如果就重一点最起码的善根种子来说，对，是吧？而且他也有证据，法华上面若任如以这个以善男性如以他妙众，一生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你跑进去啊，你也念一声好，而且已成。这个已成是什么？当然你不是说念了一声你就是佛了，因为你要的这个善根种子已经有了。那这个善根种子到底什么时候来结果呢？那实际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完全无法想象。那个时候你干什么呢？绝大部分时候在恶道当中，这我们也了解的。所以天文有它一定的内涵的。那么真正的天文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勉强是一定要得到 下自心，一心不乱状态。这样，这次打精进佛切，希望能达到的这个标准，已经有少数几个人达到这种简单的标准，非常少数几个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可以得到。当他听闻的时候，心要这样的切，而且这个念头除了这个以外，他没别的东西来了，就这样。它里面有一些其他的内涵，我不去细讲，讲了等一下你们自己去的时候，好像就是心里面一些仿佛去琢磨它，这个一定错，也不要去管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听闻到什么呢？常住，这个常住指什么？下面有解释，如果有了这样的话，的确它可以生生不度，可以不度了。我去指专门的三无趣。假定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不堕落三无趣的话，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多么好的事情！但是下面有些条件，这个每一个地方要仔细弄清楚。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听见了这个，晓得发佛，不是以智佛法啊，发佛，倒过来就错了。发佛就是这地方特别的离体三宝。因为只有这个是常，本性常过，所有世间东西都在无常，所以他听闻这个常住，就是你真正的能够了解这个，哦，原来世间所有的有为，一切都是无常的。那只有什么？那个离体三宝，那个就是常住的。那常有它的什么的特点呢？常乐我净，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在，这个一定是发生离体的事情。于是听见了以后啊，说一思闻解，不但听解，而且了解，要有这样的一个内涵。说熏本色性，一种几层尽性无色，这个都是听见这个常住下面紧跟着而来的。然后呢，这种熏，那只是专门就唯识来说，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内心当中感受这种力量，感受到什么程度？一己成种，借体的真正可贵的地方，它会熏的一个成功一种，这个种，它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会恒常产生功效，能抑，然后呢，能持，能防，因为。你听见了，了解了，你愿意不愿意再走中错误的路子，陷害你自己？当然不会。所以自然而然有一种功德，不是我听见了以后啊，那我听见了，我一定不堕落三恶道，那我爱玩的就这么玩，那没有用。他下面说得很清楚，所以他这个里边有他的一定的次第，那我们普通不很清楚。一息仿佛的了解了这个以为是，结果效果不能产生，那我们就说啊，那这个东西啊都是骗骗人的啦。结果最好的佛法到这种人手上，他会以这种态度对他，外面人看见了，那觉得就看见他错误的行为，那把他错误的行为，他偏偏冒着佛法，那以为这个。佛法也是跟这些人一样的偏执，那你看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心成功了种以后，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尽性而且无色。你们现在说有没有尽性？好像有这么一点，就算偶然有一点呢，色不色？就像《论语》上面说，其余这日月子也而已，其他人偶然有一下，这样，而他真的得到了，不会再失去的，他心心念念放在这里，所以能抑能持，这样，老是念头放在这里，这个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舍得？所以他把握得很牢，因为这个东西在，所以他的很多物理的境界在的时候，他能防。那这个才是无色的条件，来最后何方尽性？所以产生尽性，因为解来自于闻，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内涵自己内心上面去横准。我们现在第一步是听见了以后，我不把那文字了解，了解了照理说应该去胜任，可是我们从事不知不觉这些气就在文字上面转，那个是不是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它的次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旁边的好的师友的话，那比较危险。万一没有，那我们一定要照着经论它告诉我们的内涵次第，要不断的去检查，千万注意这个自己的习气真正来的时候，你检查也检查不出来。我自己犯的毛病就是如此，那我自己当时还看不见，那我的师长点过我看到，我还说哎呀法师啊，我还是反复哎，你要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我，心里面有这种心情。这种心情一直到后来带了学生，我也觉得我吃尽这么苦头，我说的这么清楚听不见。那好在我真是到老了多多少少慢慢的自己回过头来多少能够体会到一点。那现在自己真正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别的，就是忏悔，再没别的了。所以我在这里真正告诉你，哪里有什么东西就失败的经验，有的是谈失败的经验会牵涉到你们同学，因为我带你们才体会到，那个时候请你们原谅。对啊，有的时候我的确还是会想怎么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我绝对没有伤你的心，我是希望更多的同学，那至于这个同学希望他从这地方体会，万万不要像我这样那后悔无解。对啊，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当你真正的前面几次下去能够啊熏本色，而这个业成种，这个种有了尽心无色的时候，他你自然不愿意，绝对不愿意停在这里啊，你一定会什么要继续下去，所以就发愿。所以说况能立愿皈依，这个皈依不是嘴巴上面念，奉为师范。哦，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个典范，我一定要照他去做。所以这个里边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皈依三宝和正皈依是发，这个法是离不开师友告诉我切住真相，可是依法行持，这样这个才能够真正产生师凡的功效。所以说故当累积千生的义务羡慕，当然应该这样，不但是短时候一直这样，渐渐的渐的罪障慢慢的除掉，然后呢功德慢慢的增上，所以绝对不会再去羡慕退回去。下面又用经来证明，经上面说有人受了三皈依以后啊，他就不断的增长增长，到弥勒初会，到弥勒菩萨出世，第一次出世又解脱生死。因为最近我们在学戒的过程中，大家了解哦，什么叫重信，有了这个重信，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个重心不会结果，有什么情况之下会结果。现在我们不但有重心，而且不断的提升，那当然这个进罪罪慢慢的进，智慢慢的进，等到一旦你这个在过程上面提升的时候，你遇的缘一定是跟法相应，那么这个非常强大的圣缘，就是我们释迦世尊会上，他释迦世尊走了，你再去皈依，那你不断的照着去增上的话，那弥勒菩萨一出世碰到你，马上就解脱。他有这样强大的力量，那比之于经上面看起来，我们总不动不动看见这个人啊，无始劫以前一个什么缘，到现在如何如何。那就像舍利弗正者出世那个时候的时候，看见一个蚂蚁，说八万大劫，那是蚂蚁始终在蚂蚁当中动都不能动。那我释迦世尊到弥勒佛，这个根本是一个小，不是这多少，是一个小劫，不到一个小劫嘛。有这样大的功德啊，关键在哪里？我们就了解了。因为这个是出苦海的良经，最最好要的经度。那若佛法的结尾，我们要了解， 这个戒体是什么样的层层的深入。那为什么理论是这样，也的确可能有人反过来我们要注意的哪一个问题，关键在哪里呢？所以下面说，但以罪多恶重，虽然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可是我们前面的罪非常的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这个罪特别是指啊，就三养一宝烦恼，这个非常重，所以一对劲这个东西掀起来，掀起来我们不但做不到，而且轻慢。平常叫我们真正做坏事在出家的同学很少，在家同学也不大会啊，除非有强缘，可是轻慢两个字啊，那好难好难啊。我这个的确这个不是这个理论，我那但愿各位同学放在心上面，那个你随时要注意的。那么这个时候才多多少少感觉到一点，不过也不要太过分。平常我们呢听见了以后，这个三分钟的日度，那他三天，那他一个月可以，可以下去，还是不行。我们不要这样做，始终我们心里面经常都是有一个力量，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我要慢慢慢慢的缓一点可以，可是我看得很清楚，我已经有把握住了大纲。西部虽然还是模糊，那没关系，那这个是提升，这个菩提萨次第论上面说的相当清楚，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拿什么东西来对治那个轻慢呢？你们多多少少了解不了解？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放业跟不放业，这一定要变得很清楚，不是文字，要观察自己的内心，这个你必定要弄得很清楚。还有呢，自己的软软习气所在，这两样东西你看不清楚的话，不管你怎么说，你要想避免这个错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这个软软习气的观点，等下后面到忏悔的时候他会再讲。然后这是就把那个这个放业跟不放业我想提醒一下。所以再说一遍，就是这个放业主要的在当人的这个对于善恶的防修这件事情当中，一个是提起心里来，一个是放纵总认为信，防就是应该断的事情，修是应该修的事情，内心当中一直有一种提示的力量。这是为什么我最近常常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单独那个静静，那个静静实际上根本还没有连它发在哪里摸不到，那个是最容易的单独在这个境界，那个蛮好嘛，觉得我没造罪嘛，实际上这都是完全是个无记，而且这个无记是有福的，无福还可以哦，有福的你仔细检查，因为自己的软软习气很多情况之下，所以没有很仔细的拿对法的理论对照自己的心相，然后呢以经论或者师友去仔细去观察的话，这个不容易找得到，这是我们要注意，是吧？所以说轻慢两个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虽成受归，虽然你曾经受过而且得到，得不到当然不谈了，随缘还色，得是得到了，可是一离开那个境界，外面的境缘一来的时候，那对不起，那这个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又跟着这个人转掉了，又失掉了。所以在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只认出受归是专心原始，真正有智慧，智慧是真正认识这个，这个透过了文字在内心上面真正看见的，这个才是。那我们容易产生的误解的话，有的人呢不要文字了，以为这个样那根本摸不到，有的人是借重的文字就停在文字上面就转，那这个 大概这个路大概看对了，通常会容易在这个地方。真正有智慧，这两个都能够突破，他全部的精神就放在这里。那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得到了皈依。他皈依就是内心当中有这个皈依的善种子在这里，这个善种子会感得他的后面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个善神呢会来拥护，他会保护我们。可是这个保护要注意啊，如果我们被烦恼这种所使的话，他马上很快就失去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下面所以了解了这个，再继续的看下去啊。我们一方面呢了解，哦，这个皈依有这么大的功德，我们怎么会真正的努力去朝这个方向。皈敬以游云，以诸道属有识之徒皆须皈依三宝，请求加厚，所得功德无有限量。七种欲界前已受归，不方重受，从干无作，善恶计而戒业通知。若未受戒，只得但受反邪三归，日别六时随时便受，显归三宝自是不回。说不管是出家的那至于没有出家的居士们，真正有智慧能够对事情认得清楚的人，都需要皈依三宝，去请求三宝的加持来保护。能够这样去做，所得的功德是根本我们无法想象，所以的确无有限量。这是第一个策略我们。那么下面呢，就说明七种，就是信佛的佛弟子，从比丘来自于居士。那前面已经受了皈依以后，不妨就重受。那为什么不妨重受呢？因为重受能够重感这个无作，无作就是善根种子，这个力量会不断的增强，不断的增强。为什么叫善恶计而呢？因为坏也是这样，好也是这样。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你如果不从好的地方提升，那坏的地方就提升。这个一定是时间法，就是个无常相，一直在变。这个即是无记，无记当中都有有佛无记跟无佛无记。所以休息的时候是无记状态，可是他你不拿智慧认清楚了去看他的话，这个无记也是恶的增长，是有福的。他任缘将来起来的时候，这个东西有坏的东西起来了。反过来，就是你休息的时候是无福的，那等到你起来的时候，他善的也就急速的增长。所以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个的话，我们自然不愿意随便的放任。皈依是这个样，戒也是这个样。所以他下面特别说皈戒的差别，没有受戒，那么就得到受的淡三归。这个淡三归叫反邪，前面都是错误的，信是错误的，因为信是错误，根据这个信的行为也是错误的。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淡三归他要除了三归以外，还每天呢要个别个别每天要六趟，是昼三夜三呢，努力的去修行，是随时便受现归三宝，自是不会。为什么这样去做呢？他随时随地在那里啊，是对于所归的三宝不断的撤离自己，不断的撤离自己，反过来了，千万不要再走回头的老路。所以在这地方呢，每个地方都告诉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反邪，你是不是认清楚了真正反了？认清楚反了以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不放逸的精进去做了？那个这个真正的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就在这里。那下面就是讲那个共业，我们把它念一下，这文字也容易懂啊。所以这个下面那个皈敬仪的文字我就不去细解释。皈敬仪游云，如善生经云，若人受三智归，所得果报 不可穷尽，如四大宝藏举国人民七年之中运出不尽，受三归策，其福无比，不可称计。那文字很容易懂，三圣经，三圣经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现在比较容易读的就是优婆塞戒经啊。诸位如果有意的话，那就可以参考优婆塞戒经，那里边就很清楚明白说，有较量功德经云，四大咒中满二圣果，有人进行供养乃至其他，不如男子女人做如是言，我某甲皈依佛法身所得功德不可思议，以诸佛中为三宝圣故。又据第二个经较量功德，这较量就是比较衡量，四大中都是二乘果，然后呢能够尽心的供养其他，那个是也是从头到尾供养的佛不得了啊，不如三归。在下面有杂含经云，与悉达交者令受三归，终身天上，有怀孕者为其胎子受三字归，生以福寿，后又自见教佛教三归，虽有奴婢客人怀孕生子，亦如是教。若买奴婢受三归皆以五戒，然后买之，不能不买，乃至期待巨蟹要受三归，然后遇之。若有是三宝物者，从世尊闻称名咒愿乃得升天，复言善哉，如来有无上之见，甚至方便，皆得升天。悉达就是那个吉古都长者，不管任何人跟他来往，他都让你受三归啊。那最后四朝云，大劫云，妊娠女人恐胎不安，先守三归已，而无加害，乃至生意身心俱作，三生永护。好，又引一个经，大吉经，说那个怀了孩子的女人，为了怕胎不安，那守三归，这个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就会没有伤害。那等到孩子出生了以后，那会身心都圆满，三生就永护。不像这种啊，前面已经说过了，你要什么条件才能够得到，不是随便跑到庙里啊、哦、念几下，你也不了解什么内涵，当然更谈不到别人，那这个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等一下后面会有说明，在做法当中有所说明啊，我不这里简单的说一下，你一定要对前面理论的了解，然后呢真正去做的时候，所以要前面讲的闻戒啊，听闻了解，内心当中真的能够如理升起，那一心归头，这个都是必要的条件。在目前这种状态当中，那是简直太少太少，凤毛麟角。那么在、下面那个啊，那现在我们已经透过了皈依，透过了显象，透过了功业，那么一步一步了解了以后，在下面要说的就是忏悔。因为在这个里头啊，这个假定说皈依的意气不明白的话，那么你根本不晓得要做些什么，所以尽管将来有好处，眼前没有好处，所以先说明皈依啊，就是那个求救。那求救的对象是什么？所以第二个显相，那个相完进来以后，特别说它的好处。当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就一心的要去皈依了。说不，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忏悔，要把前面的业障要拿掉。那个弄干净了以后，才能够领拿这个法。那这个忏悔对我们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那我们现在很多同学总觉得也有鲜血，可到那时候就是游不了你。那原因就是啊，这个结账没缠干净，那就也不认识他啊，所以这个弄干净了，缠干净了，然后呢再去受规受戒，这个力量就会升起来。那如果说我们真正还没弄干净，也不要失望，就是我们眼前在这个阶段，只要我们尽心尽力，不放弃自己，努力的向上，那自然会有解决的时候。下面看第四项忏悔。史超云：以邪性来久，妄造非法，经常归头，必犯邪业。阿含等尽并令先回。涅槃云：发怒诸恶，从生死际所作之诸恶，皆悉发怒，自无自次，必能施忏，随时悉诵，一得通用。这个上面是行识抄，下面看智持记的解释。智持是云：除蓄意，但是未归三宝，皆名信邪，随身生死皆名邪业。我憨下隐士涅槃生死际，皆无始时，无自处，皆未来际，为成佛果证大涅槃，即名涅槃为无自处，言其正觉更无所自过。陛下子法随时为作人必说，通用为如诸经但产三世十二等。这是解释。那么我们现在拿这个来看一下行识抄说的什么。说为什么要忏悔呢？因为现在我虽然听见了了解了，可是因为以往啊，这个邪性一向以来都在邪性当中，太久太久了，无始以来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下面的解释是，只要你还没有归信三宝，这叫做邪性，所信的都是邪的。这个标准是相当的严啊。如果我们经论不了解的话，那这一点是不太清楚的。不是说今天跑到庙里皈依一下就好，到底他现在经论上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为什么要皈依，皈依了应该怎么办，这基本的都应该认识，都应该了解。那这个菩提道次第上面就说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属性的这些脑筋当中理解都是错误的，所以随便的行为都非法妄造，随着因为这个妄就是没有正看见事情的真相，都是虚妄的，都是错误的，随着无明走，所以造的一切的业都是非法。这个是上面也说生生死皆名邪业，下面那个字词记上的解释。现在呢，我们想了解了以后要归头依靠，那个一定要把它转过来，转过来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把它清除掉，这样。那么这个就是点出为什么必须要忏悔的原因。下面用经上来证明，这个经上面用两种，我憨跟涅槃。也就是不管是大乘小乘，乃至于说我憨是佛一出世讲的，涅槃是到最后讲的，不管大小从头到尾的这一点始终提示这件事情。那么我憨说干什么现灵必须先要忏悔，涅槃呢这个在仔细的说忏悔怎么发怒诸恶，要把那个自己的恶要发露出来。这个发露是一个大学问了。我们现在平常都是想尽办法把它复藏，这样。还有呢，有的人他不是故意，可是并不了解，这是两个我们现在致命伤。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又不接受，这个非常严重的伤害。那么发怒到什么程度呢？这种生死际， 从无始以来所做的罪统统发落，止无自次，那无自次已经说过了，到最究竟的地方，这下就麻烦了。那我们这一生，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无始以来的习气呢？就不学经论，的确这个理论说不通。可是学了以后，那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眼前一切所对的境界，以及我们反观内心心里面的所有的起心的动念，这个都根据什么来的？根据以往造的业所感得的果。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经论上面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有了信心，根据这个经论上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反观眼前这个果，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因。所以这个一定要信佛讲的，我们自己检查不到，那但是根据了这个就可以检查得到。其实世间所有的东西一样，我们一定找一个善巧的人，善知识，这样我虽然不懂他会懂，就像医生来把把脉，他就根据那个脉象晓得你生了什么病。脉就是眼前的世界上的状态，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大医王的指示，然后我们根据眼前的状况，我们就可以推展到以前这些。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他说啊，我现在错了。因此了解了这个以后，你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呢？你就不会去妄缘外面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浑身是这样的严重的毛病，你哪里还有时间忙这些无关紧要的呢？自然呢，平常我们常常讲的，哎，想办法观人家的功啊，念人家的恩啊，不要去观人家的过啊。你自己觉得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你还去看别人，这个一定不会发生。可是我们现在不管讲多少道理，就是无法避免。问题就在这里，道理很简单的事情，这些也要检查。我们为什么道理这样的，我也有兴趣做，为什么不行？这个本身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罪障的很重。那经论上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进一步那我们在这个上面都了解了文字，一定不会在文字上面转，因为这个跟事实是不相干的，所以我们自然而然能够根据我们的静心心，然后呢听从了师友的指导，正确的经论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现在相应从哪里去发露去忏悔它。所以说必说忏悔随时协众义的通用，就是忏悔呢随时要去学，为了学所以诵，那照经论来看那一样可以。这样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这里呢我特别的提出两点了，这个是根据广论上面的说法，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用菩提道次第论，比如天台然后呢贤首他们都忏悔有他很正确的方法，都是讲圣涅实心，圣生死的这次第哪四种，一种一种。然后呢我们了解了以后要想还涅生死，那么怎么把它一个反过来，那做的比较仔细，内涵比较膨大，我们把它浓缩起来就可以说以实力忏悔，那就是现在广论上面所提示的。这个里边的最最重要的有一样东西，如果把握不准的话，其他不谈。现业如果不破，邪业是不能转的。现在的现行如果不能破的话，那不可能。就我们就在那个现实自流当中转。所以实力忏悔第一个干什么？破现行。要破现行，你一定要去追悔。追悔，你现在错才追悔呀。你不知道错，你怎么追悔法呢？你还觉得很好嘞。别人来告诉你，你觉得道理听懂了，你蛮欢喜，叫你去做，你心烦，这个有什么用呢？那眼前我们在这里精进佛学的，就是懂得了道理，去思维观察，去忏悔皈依固然好，否则的话，我就是信得过，不一定弄得很清楚，我全心全意的去念，当真正念起来的时候，他这个念力现起的时候，这种以前的这种这个现业挡住了，那时候自己很明确的对比出来，哦，破现性是什么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升得起来，否则你一碰到啊，你自己就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糟糕一点的，随顺道的贪嗔在转，否则的话吃相很重，这样你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一般状态。那么这个够不够？不够。还要什么呢？它第二个是不是叫对治力？对治力是针对着这个去治疗，治疗就是拿掉它。所以它对治的力量如果不足的话，那么虽然你可以得到，可是随缘，一碰到外面的这个境界，或者你自己稍微放松一点，它就又来了。这样能做的。那现在你怎么最后发呢？您凭什么检查它呢？所以它一定是皈依，所以一定是依法，所以一定有遮止力，不是遮止力，依止力，一定有依止力。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你一定会遮止以后的。所以真正的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它的依止，依止正确的话，你一定会产生追悔，这个可以肯定的。如果你现在追悔了以后，当然你希望以后不造，要遮止，要想以后遮止的话，你一定会去对治它。这彼此间有它必然的互相的因果关系，而且这个因果关系辗转的。这几个特点我们最基本的把它认识，如果我们这个认识了以后啊，下面事情就好办。所以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要想很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进一步再谈的问题，一般对在家居士做那个基础来说，我想这部分呢大概就勉强可以。所以说出家众，所以说有很多比较深入的部分，因为我们既有这个时间也允许我们这样去做，那还有很多其他内容放在这个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人有机会专门去深入的时候谈这个问题。那好，现在我们说那忏悔干净，那真是说做法正慎去皈依。下面看第五项做法，在第十八页上面，节目注云：善见论云，并须施受，言因相胜，若言不错或不具作，不称名，不解故，不成。特别的，现在做法就是拿这个梵文叫节目啊，节目就是做啊。这个节目注解的时候啊，根据这个论点善见论上面，这个皈依都需要师长来传授给我们，然后呢，使师长受，我们要接受的弟子接受。这个接受是什么呢？言因相胜，这样这讲的内涵以及它的整个的内容啊，要相应。如果说这个没有念出来，或者念的不具作啊，不称名字，好，这虽然呢念出来了，称了名，但是不了解内涵，所以心跟它不相应，这个皈依不成功。因此回过头来说，上面一页说啊，那个很多人只要是怀了孩子以后啊，怀了孩子以后就去皈依一下就行了，他根本不了解，不了解那就不成功。这样那就算是了解了，如果说这个了解很肤浅的，那因为他这个一障没铲干呢，所以我们了解了要把现行要破掉，然后呢真正的要这样去做，那个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地方的根据下面再看，这个是总的提示这件事情。下面四抄云：自论云，护贵合葬在比丘前当教言，我某甲进行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即发善法。次戒云：我某甲进行时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那么下面再应大智度论，也就是说不管是小圣的、二圣的或者大圣的啊， 都同样的就告诉我们怎么做。你在这地方说，在这个跪在这个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叫做胡跪，就是一种这跪的方式啊，它是一个脚跪下来，一个脚这个屈起来，对吧？这种跪法叫做胡跪。那么然后呢，它这上面叫有个小小注，五种的注，也是不仅仅是比丘啊，比丘比丘尼释迦摩诺，然后呢沙弥沙弥尼，在这个需要的条件之下，他都可以帮人家受皈依，因为他自己一定得到皈依的，而且受了戒才可以，主要就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叫来皈依的人当教言说，叫他我某家的自己的名字，尽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说三次，这个叫三皈。得体正得的皈体就在这个时候，那所以说即发善法，就能够发那善法，因为它不是戒，所以叫做善法的三皈之体。那其次在三戒，这样那也一样的三次，这个蛮容易懂。下面支持摄影，一聚仪，二对镜，三作法，也某假者称己名也，尽行受者数属其也，皈依三宝者是属头也，言发善者名非戒也。后三戒者从根作累，不令妄舍。这个解释上面这个第一个聚仪啊，那就是这样很庄严的跪在那里，对镜那三宝的镜，做法那是正坐，那这个已经说过。那什么叫为尽行受呢？就是我暑期的时间，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同时三皈都是尽行受。乃至于有很多大乘现在说尽未来际，这样那都是从此以后是吧，自是不回，既然条件他一定会是这样做的。所归的三宝，所以这种归头的下面为什么要从戒三戒呢？就是更特别的作累啊，这个是这么好东西啊，我现在皈依佛净，我已是个佛弟子了，这多么的珍贵啊，是为了这样的原因。那下面再看叶书云，都论曰，言三皈者以何为信？有论者言教无教性，此就属发教之业，从体明性故。若神种性有无教业，无教者此名一体一法续验，不假原办，无由教事方有成用，即体任运能酬来世，故运无教。今世尽论都作无作，义利同也。那么下面再应说萨婆多论上面讲三皈，那三皈它的体现是什么呢？那么有人说这个体现的教跟无教性。那什么是教，什么是无教呢？就是当你受了皈依以后啊，它不是说那发成业吗？是这样，所以他那里领了那个法以后啊，就是属法告诉我们这个教的内涵，这个成业使得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一体，所以就这个体就是一体来说明这个三皈之性。那么要什么情况再有呢？有神众心，这个很重要，神众是非常浓厚的，很殷切的，一心一意的，所以平常都是佛佛泛泛，佛佛泛泛这个没有用，而且绝对不是临时，事前已经对他有很正确的认识，那是自身恳切的要。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轻慢是没有用的，要想体制这个东西的话，平常不放业，所以我们平常最容易的做的事情，无始以来就这个样，这一点都有它前后的相关。所以如果说神众就有无教，那无教就是无作。那下面的特别说无教是什么叫做无教呢？指这个业体啊，这种 归一枝叶，这个叶有一个力量，这个叫体性。它等到一旦发起来了以后，它继续的会啊延续现行，继续相续下去，不要再借外面的缘。这个外缘就是、啊、要对境，要去皈依，要去做这些，它自然内在有个力量。其实这个力量我们平常每个人都感觉得到，当你今天碰到了一件事情，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的话，过去了以后，这个心里面就会这个力量，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还是有这个力量。如果任缘碰到这个的话，这个内心当中心里面马上冒出来了。那其实我们心体发日有这个力量，那么现在他讲的无作就这样，不要再叫你，可是内心当中有这个力量。所以他说这个不要再加缘伴，不要再去叫你，他就能够平常要告诉你你去做还有成就这个作用。他现在不是，他这个体呀、啊、任运自然而然的能够一直现起，而且愁就是相应的到未来时，向后就是向现在以后，所以叫做无教。那么现在这个无教的见论上面都不用无教，叫做无作。实际上这个无作的内涵也就是一样的，纪元虽言因文中性即体，解中三出正定体叫无教性。彼论述云受三归时，胡归合掌啊，这个身口说三归是口身口教，这个身口教。若神种心者，身口有身口无教，就是身口都有了，心里面非常殷切的话，那就产生这个身口所留下来的无教，此就等着数教所断。这上面这解释的文字，教是能法，由教发得无教，古云书发教之业，那就是无，所以叫做无教为性。那我想了解了上面这个就很容易懂。那在下面无教者，无教之下二圣名业、发为初发，续验即第二念。第一念初发的是叫发，完了以后呢，它继续向下下去的话叫第二念。教有实业，教就是告诉你，叫你这样去做，为非教属实。那么后面这个无教续验，就是不要再教，它自然而然的是任运自然抽因感果。所以上面说抽来世的话，它自然而然现在这个念念无教相续的因，它将来感得这个无教的果。那我们刚开始三归的时候，这个因是念念归依，果是什么呢？不度无道，甚至散去，由这个这样几处的正上一直到正的究竟涅槃。今下三会议皆三生沉沦扎心等事业，上面的今下是现在叫做无作，那就是把这个有的叫无教，有的是无作，这个把它会通，这个意思。耶稣有云，作法之时，指三说以无作变身，故能所不昧于所作业也。最后一段，己愿摄云，三说以者，此句初念以前通名为作。所以初念就是三说以后，他这个生起来了，无作变身，皆曰次念，此之宝经也。这个次念都生起来了以后，一直到尽行受嘛，这个尽行受受报尽一直在，所以能受所受自业成处，故不昧也。能受是施，然后呢，他受过我们的东西，所受是我们要从施那里是得到的这个皈依之体或者戒的体，就是弟子得到的东西，晓得这个业什么成功的，这就很清楚。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体就会有这种力量，它不会迷糊的。那么现在这一段呢，就做法就清楚了。我们回头等一下，大概这个文字可以简单的再复习一下，稍微复习一下，那么这个文大概容易懂，文字并不难。那么最后一行，最后一项，第六项，料简， 那么反正很多地方都有一个料检是原因，因为这个东西是有这么好的内涵，我们也经过了这样的前面的一步一步的上来啊，做了法得到了，所以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坏的固然是淘汰掉，最怕的相似法，所以要由这个料件来检查正完全正确的还是相似的，那以免我们走上岔路，这个有很多特点。那我们现在就看啊，能够看多少就算多少。寂寞注云：此但受贵法，无有戒法。故母论云：三贵下有所加的戒，就的规的戒，若无加则有规无戒。那就是说，假定说是三规的时候不再有戒法，这个前面说但受皈依没有戒法，母论上面又说这个文字很容易懂。假如说受了皈依要去戒，那有不加戒，那就是没有。叶书云：多人问称于佛法不称圣者，乃至护少得成皈佛，答不成。这个是了解，就是我们要皈依三宝吗？是皈依佛、皈依法、不成身，或者是三个当中随便少一个，成不成？说不成。这下面的解释：即愿随因乃至护少，为但称佛而不称法，或称法身而不称佛，这个都不成。文字很容易懂啊，可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实际上的现况。这个现况跟境内没关系，我们外面看见太多的状态。你现在末法的确很多人行持不如法，这样是难免有，或者呢他并不是有心，是刚刚学，当然不可能一天一直做得很好。那我们很多在家居士们呢，理论学得很好，眼睛长在头顶上，所以有很多在家居士们都有这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吧？佛法好了不起，对呀，所以因为很了不起，所以他皈依。那佛意不在，这样皈依的话还要对人，所以他皈依佛是要，皈依法是要。下面好了，他皈依的是二宝，如果有第三宝，就是他自己。这样，那个是一般很普遍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很大很大的误解，当然我们就很难说这个最后的错误在哪一个人身上。不过有一点肯定的，佛一定没错，法一定没错，那个错就在人身上，就是这个人现在到底代表什么形象。那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自己了解了以后，就真正我们最先的中心是什么？佛跟法。所以佛也在说这个，他为了这个在清净床相，这个床本来是佛留下来的，我们真正要皈依是皈依这个啊。那因此假定我们现在文字上面去转的好，往往容易犯这个死角。所以这一点呢，谈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不妨自己来检查一下，那么自己撤离自己，如果我们周围有这种错误，可以规劝他们。那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
新南山律师三。